行业指出，中共经济体量不影响西方发起制裁。美众院通过终止俄最惠国待遇法案，俄乌冲突或导致中共今年贸易顺差缩小。习喊话要求降低防疫代价，深圳放宽部分封锁，防粮食危机。北京加大采购美国玉米力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8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发起通话，话题围绕俄乌两国爆发的冲突以及中美竞争关系。中共官媒新华网话，中美两国元首在短时间内再次发起直接对话极其不寻常，原因是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而美国政府当局说，目前美方高度关注北京政府对于俄乌问题的立场，当局不排除会因为北京支持俄罗斯而对其发起关联制裁。在会议召开之际，彭博社报道引用多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政界官员更加确定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有向普京倾斜的举动。美国政界已经越来越相信，随着冲突的继续，北京可能会做出违反美国对俄制裁的举动。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在17号发布全球威胁评估报告，指出北京正在密切管理国内关于东欧冲突的信息，总体将舆论控制在支持俄罗斯，将冲突定性为由美国同北约挑起的利益冲突上。中共还被发现放大了俄罗斯的一些虚假信息。当局在官媒报道中公开宣称乌克兰在美国的协助下开发生物武器，对此美方官员表示高度失望。五角大楼亦认为北京可能不愿意表现出全力支持俄罗斯，因为他仍想要维护同欧洲同美国的经济关系。而美国之音报道引用学者的话指出，即使中国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如果该国政府跨越红线，西方仍然会实施不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制裁回应。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学者理查德·尼弗说，经贸纽带不会成为北京的保护伞，反而会成为一种威胁。俄罗斯和欧洲在能源领域有密切关系，但是制裁仍然发生了。通过美国与盟友对俄罗斯的连环制裁，北京正在不断收到威胁信息。行业指出，目前仍然有大量的中国企业都保持着与俄罗斯的联系，有的甚至在北京此前的舆论煽动下增加了对莫斯科的支持，这些企业可能会在接下来受到损失。熟悉美中商业环境运作的美国律师丹·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现在的做法是警告北京，如果他离俄罗斯太近，这样就会承受代价。他表示，现在外界已经看到了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制裁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连没有受到制裁的公司都说，因为声誉原因、降低风险和避免麻烦等原因，我们选择退出。如果北京继续支持俄罗斯，这样同样的遭遇亦会发生在中共政府身上。美国众议院17号通过了宣布终止与俄国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在上个礼拜，白宫声明支持这个制裁方案后，众议院抢先通过了这个措施。目前决议案已经推进至参议院。这一则名为暂停与俄罗斯同白俄罗斯正常贸易关系法案的提案获得了424票赞成、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他将会努力推进这个法案的类似版本，如果法案通过参院，他将能够获得总统签署。取消对俄正常贸易关系的决定是美国、欧盟和 G7 集团成员共同商议的制裁方式之一。这个方案将结束对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如果这一地位被取消，一些俄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会被上调，与目前针对朝鲜和古巴的关税税率相当。 白俄罗斯亦受到同样的处分，因为该国允许俄军在本土驻扎，并协同对乌克兰发起攻势。目前加拿大与英国已经率先采取取消最惠国待遇的措施，宣布对所有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商品征收 35% 的关税。日本亦在16号宣布了这一决定，取消优惠措施之后，螃蟹和海胆等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将面临关税上升的局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指出，采取这一行动的国家越多，制裁就越有效。如果多国一致取消俄国的最惠国政策，对俄方造成的经济影响将相当严重。行业分析师认为，由于俄乌危机对制造业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可能会显著缩小，可能会跌至去年的35%左右。澳新银行研究中心预计，北京政府的出口优势可能会在2022年大幅度减弱，贸易顺差可能会缩小至2380亿美元，约占去年历史性的6760亿美元顺差的 35%。 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约占亚洲国家出口总额 15%。 根据澳新银行数据，去年北京实现大幅度出口增长，得益于对欧盟的出口进一步增长，去年北京宣称出口额增长了 30%， 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为 16%。 外头宏观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表示，由于外国需求疲软和进口费用增加，乌克兰战争将很快开始对正贸易构成压力，半导体短缺同样是严重的问题。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澳新银行指出，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芯片短缺的问题，而中国的电子出口严重依赖芯片，作为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原材料，镍金属的供应亦面临中断的风险。在去年，得益于特斯拉工厂的进驻，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去年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的电动汽车数量增长了 2.6 倍，达到近50万辆。而新的局面对中方的生产活动非常不利。乌克兰危机亦导致油价波动，在这个礼拜出现回调后，油价在17号再度飙升至超过100美金的高位。这个对于北京来讲仍然非常不利。行业认为，如果北京政府获得俄罗斯的低价原油，这样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在目前的局面下，北京政府似乎已经正在对中俄关系转换了口径。在这个礼拜，中共外交发言人赵立坚宣称支持中国驻乌克兰大使反战亲乌的宣言，而多家媒体亦公开播出了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正面报道。这个在一个礼拜前是难以想象的。评论人士何旭指出，在经过和美国政界的密切谈话之后，北京政府现在对西方社会的制裁非常恐惧，因此做出一些公开与俄罗斯切割的做法。但是这样的骑墙政策非但不会被西方解除警惕，还会被原本建立联系的中俄两国翻面，这可能会导致北京难以获得俄罗斯的低价能源。北京政府在近年来采取严苛的封锁防疫政策，导致多地正常的生产活动与消费市场遭遇阻力。在3月18号，中共官媒报道指出，中共主席习近平公开做出声明，说要减少疫情防控措施对国内经济与生活的影响。这个意味着当局苛刻的防疫政策可能会发生一些转变。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说，要求各地官员必须用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习仲勒令各地压制疫情的蔓延，如果官员未能够及时应对疫情，将被追究其责任。在相关声明发布之际，科技重镇深圳市抢先宣布放宽部分封锁。在这个之前， 深圳市曾经高调靠拢中共政府的疫情清零号召，宣布将多个地区的工厂生产与交通运输叫停七日，这个导致苹果制造商富士康等工厂一度被迫停产，该厂内的450,000名员工全部受到影响。在上海，美国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工厂亦因配合防疫措施遭到关停两日。据路透社报道说，3月18日，特斯拉工厂在关停两日后启动恢复生产，原因是上海市宣布放宽部分疫情控制措施。在北京高层释放出缓和信号之际，行业仍然高度关注北京的防疫政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放弃了封锁和社交疏离举措，而北京政府仍然在坚持覆盖大量人口的全员核酸检测与封锁式防疫。长城证券经济学家蒋飞指出，在中国西安等出现疫情的城市不断要求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他预计单次检测的费用在人民币24元到48元之间，即使对最富裕的地区政府而言，这个亦是一项很大的财政负担。上海宝银投资管理公司的经济学家结合政府官员数据指出，在去年年底西安的全面封锁已经严重伤害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因陷入封城，西安去年12月的零售额较去年同期骤降4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6%。而在近日来，深圳市、山东和吉林省等地亦实施了类似的措施，这个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难以估量。东欧冲突导致俄罗斯、乌克兰两国的粮食出口活动严重下降。乌克兰政府指出，受俄罗斯入侵的影响，今年玉米的收获量将下降3.5%，小麦收成亦将减少20%。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大幅度增加了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美国农业部3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上个礼拜发出了从9月1日开始的产季订单，要求采购200,000吨美国玉米，这数额达到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彭博分析师认为，在这个之前，北京一直从乌克兰购买玉米等物资，这次增加对美国产品的交易值得行业关注。巴西农业企业预测机构农业咨询的负责人安德烈佩索亚表示，由于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巴西增加销售的空间有限，美国是中方填补玉米供应缺口的主要选择。另一个方面，行业亦担忧天气问题和化肥供应链遭遇的困境。阿根廷表示，由于气候异常，该国农民今年的收成受到损害，而巴西农民今年在大豆作物上遭受了巨大损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是化肥类产品的主要出口国，行业亦担心在春季播种阶段，化肥的运输供应可能会因为俄罗斯、乌克兰两国的冲突受到损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